被弃绝的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6月10日在美国俄亥俄州肖陶阔所传讲的信息 The Rejected K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610，历时1小时35分钟。那今晚我稍微早了一点开始啊，我听说啊，苏利文弟兄替我收取了一个爱心奉献，那为此啊，我真是全心的感谢朋友们。但即使你不这么做，我也是一样的。那这也没有关系。那啊，我在这个施工场上31年了，那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收取过奉献。那我从没有拿过，人们曾给我奉献。那这些奉献都放在了我们教会的基金里。那然后啊，为了神的国用在海外施工的旅途上，那我靠工资生活，那我一周有$100，那是我得到的，那没有任何，那我想后面的人可以，那弟兄一群，那我尽量抬高点，那这比医生办公室里的绷带还多是吗？谢谢弟兄，那希望不会让后面的人听不到了，那都放到这里了。那所以啊，我将尽我全力，那尽我所知的，保证奉献的每一分钱都用在神的国里，那尽我所知道的，因为那是你生活费的一部分。那我知道这里没有百万富翁，你们需要你们赚到的每一分钱。那这东西好像头很弱是吧？那这样吧，我就拿我的圣经顶着它，这样可以吗？好的，那估计真的顶一会儿。那我来帮你弟兄。那我们这里有些东西，那这样可以了吧？那找个东西支撑一下。那我知道有时候我们都需要这样，那把我们给支撑起来，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胳膊打一针。那我非常感激，会尽全力保证这些奉献被用在神的国上。那好家伙，又多了些绷带。那这一下肯定能把这活计给撑起来了，对吧？那这个活计很重要。那他肯定是，他一定是的。哦，那我肯定是把什么给盖住了，因为我把书放在这里的一两个麦克风上了。那我们这是劫富济贫了。那非常感谢你弟兄。那不管是下面谁的麦克风，他们肯定会感激你这么做的。那今天对我来说是个大日子，我们有很多啊，我这里要宣布几样的事情。那首先是啊，我们今早都被邀请参加基督徒商人团契的早餐会。那我们总是在那个聚会上有很美好的时光。那早餐会将在曼彻斯特酒店举行，那我想是在宴会厅。那票已经在卖了，那你可以去见卡尔森弟兄或者我的施工秘书那梅西埃弟兄，那或者是这里的高德弟兄，那他们有早餐券，那如果你没见着他们，那也可以过去，那早晨那里会有人给你早餐券的。那说什么？洛克威尔弟兄也有早餐券，那你知道还有人有吗？好的，但如果你错过了，那早晨会有人在休息室给你早餐券的。那如果主愿意早晨我会在团契上讲道。我喜欢基督徒商人团契，因为它支持我所相信的那一个宗派之间的团契。他们在世界各地赞助了我很多的聚会，那因着这么做，所有的教会那可以来赞助，因为在他们的团契里，他们教会里的人，那在他们教会里的商人加入了这个组织，那这样有的时候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我，都不得不接受我。那他们不得不接受我，因为他们有弟兄在那里。那但我总是感谢主，因为甚至那些看法不同的传道人和教会，那有的甚至都不相信五旬节的经历，他们也会进来帮忙赞助聚会。我曾经得到过浸信会卫理公会路德派长老会 以及各种不同教会的赞助，在墨西哥，那在墨西哥城我想是整个浸信会赞助的，那在许多的地方是路德派赞助的，那在瑞典啊，我想是或者挪威是路德派教会想赞助一个全国性的大会，那在波多黎各其中一个曾经赞助过葛培里的人，那是他的一个翻译来参加了聚会，那主行了伟大的事情，那在那儿只有两个晚上，现在他们整个岛上的传道人协会已经准备举办一个全岛性的聚会了。那当我那天早上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是当地那个大机场的头，那跑过来拥抱我，那哭了起来，那他个子不高，他说布兰弟兄，你一年前在这里待了一两个晚上，我就坐在会中的后面，你当时叫出我的名字，然后说出我患了多年的偏头疼，然后你说主如此说，今晚这个结束了，那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通过了。他是那个机场的头，那一个重要的官员，那我不能说他是那儿的头，但他是那里其中一个主要的人物。那在今早的面谈中，主赐下了许多的意象，那今早我这儿来了一群人，那我们用早晨的面谈来处理那些无法啊，就是那些紧急或类似的事情，那他们必须得从主那里得到一些神的话语，所以那主在这些事上真是恩待了我们。那有一个人告诉我，我不记得这事了，得回去听录音才知道，那一个从南方来的人，我想是阿拉巴马州的什么地方，那圣灵准确地说出那个女士是谁，她叫什么名字，曾做过什么，但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受了伤，说出她从哪个城市来等等所有这些的事情。那当提到她的名字时，称呼她为小姐，而她是一位中年的妇女，但她从未结过婚，那就说明圣灵有多么的准确。那然后在今早的面谈中，我想他们在这里有几个宣教士在聚会的什么地方，我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今早来面谈，说到以前他们参加了其中一场的聚会，那那位女士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她的丈夫也是，圣灵说出她是谁，她忍受的是什么，说出她丈夫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一生中做过的事情，他们的呼召在哪里，他们本来要向那些头上戴小帽子的人传道，那就是犹太人，他们要去到海外，以及要发生什么事，他说每一件事情都完全的正确。他说他们回来后他就生病了，那医生想给他做手术，那是胆里面有某种的疾病，那他们想立即做手术，但是他来到这里，那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他说他祷告说，哦主啊，我要过去，他拿着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聚会要在哪里举行，他说主啊，我上次去那儿拿到了三号祷告卡，主啊，求你让我再次拿到三号卡。他说圣灵似乎告诉他，那他是个基督徒，那我想原来是路德派的，是一家医院的护士。他说主告诉他，你会拿到三号卡的。那他说那天晚上当我儿子在发祷告卡的时候，那这样就是两次了，那当我们进行这样的聚会时，没有人知道会是谁，因为比利必须在众人面前站起来拿着卡，把他们全部打乱混在一起，那这样人们就能看见。那还有一件事，没有人知道我们会从祷告队列的哪里开始，那我上来圣灵让我从哪里开始，我就从哪里开始，所以他说他起来把所有的卡都洗过，那然后下来，他说我想要一张，那他就把卡递给他，然后继续发，他看了看是98号，我想或者97号，我想是97号，我想是的。他说我主啊，你应许我是3号，现在你给了我97号，或者是98号，还是97号，我想应该是97。他说你给了我97号，但你应许我是3号。他说他哭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永远不会叫到97号了。那等到镜子的时候，我可能从1号开始。他说那天晚上我来到讲台上，对着会众非常严肃地说，我今晚会从100号开始，然后倒出来，那3号。那那位女士在这里吗？她就在我前面。 主祝福你姐妹，那圣灵总是正确的，不是吗？是的，主祝福你。那好的，很好。那你看，如果圣灵应许了你什么，如果是圣灵，那你一定会得到的。就像他说的，不管发生什么，那你一定会得到的。现在对于这次大会，那苏利文弟兄，那波茨弟兄，温斯顿弟兄，那以及所有的传道人和所有的人们，我感谢你们出色的合作。那对我来说，在我一生传道的所有聚会中，这是最好的聚会之一。那我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的传讲。我感觉就像在我家乡自己的教会的讲台上一样。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感觉最好的一次大会。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的聚会。那愿主祝福你们的祷告及合作。那我真的非常的感谢。那如果主那再给我机会的话，那无论是在哪里，那希望明年能再次和你们在一起。那我不知道主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那我想说，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的机会，非常的感谢这次的大会。那因为那我一直被人指责说反对宗派教会，但不是这样的。除了罪，我不反对任何的东西。瞧，我只是我不反对任何的宗派或者人，我是卫理公会的，就像我是浸信会或五旬节派任何其他的一样，我是你们的弟兄。那这没有任何的区别。那有时候我对宗派很严厉，那是因为他们自私的态度。当他们把自己缩进了一个小壳里，说吧，我们得到了，你们剩下的人都得不到。你无法把五旬节组织起来。当我们想从五旬节里边建立组织，我们就是让神不喜悦了。我们说自己是五旬节这个五旬节那个，但这是不对的。五旬节是一种经历，不是组织。但有的时候不同的群体想让自己的群体人数壮大，那只是个属世的表达。那在我一生中曾进入的每一个群体里，我都找到了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男人和女人。薛利先生，在他们所有的里面，愿这个聚会永远保持自己独立的标准。那这样所有的群体都可以来到一起。那自由的五旬节，自由的浸信会，自由的卫理公会，那一位论、两位论、三位论，那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那不管是骑着单峰驼还是双峰驼还是三峰驼，那不管你骑什么都可以来。那你知道雅各挖了一口井，结果非利士人把他从井边赶走了。他称呼他，我想是怨恨，那我只是这么说，我记不清具体是什么了。他又挖了一口井，非利士人又从他那里夺走了，他把他称为争斗。那然后雅各再挖一口井，他称他为有地方给我们所有的人。那就是这口井，那这就是独立，那在那里有地方给所有的人，每个人无论是谁，只要愿意，任何教会、任何信条、任何宗派，我们在这里代表五旬节的祝福。这祝福能临到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天主教的、犹太人，无论你是谁，能临到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棕色人，所有的人种、所有的信条、所有的人群，只要你预备好了，任何时候都可以。希望能永远保持这样，这是我的祷告。那不要忘了，那今晚是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那弟兄们要回家了。那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要回去了。我不知道今晚我要为病人祷告，那所以我本想再多待两晚上，那为来到聚会里的病人祷告。那但我注意到在加油站的橱窗里有一张通知，那上面写着每晚都有为病人祷告。那我是昨天和约瑟弟兄一起经过那里时发现的，所以昨晚我们开始为病人祷告。我不知道我要为病人祷告，那所以如果你在这里而且也不急着回家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留下来，那跟我们在周六晚上和周日的下午一起聚会。那我们会在周日下午结束， 因为我们不想让大家错过周日晚上他们自己教会的聚会，那去你们自己的宗派和你选择的教会，这是你的责任。那的确是这样，为了你的牧师，那并把他作为属神的人去支持他。如果他还没有看见光，不要和他争吵，爱他，为他祷告，那是让他进来的方法。是的，如果你去到一个不相信五旬节祝福的教会，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你继续保持，那你接受了五旬节的祝福，然后告诉你的牧师，告诉他那有多么的甜蜜，你知道很快那他就会像那天晚上的柯林斯弟兄那个卫理公会的牧师一样，当他得到圣灵的时候，他去找到他的哥哥和嫂子，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也得到了圣灵，所以事情就会是这样，明白吗？我们从来不想把任何人从一个教会里边拉走，我们不想说让所有这个的教会都加入那个教会，不是这样的，就待在你所在的地方，这没有问题，只要他们接纳你，并且你也得到了祝福，你就待在你所在的地方，但要尽力彼此交通，这才对，就是弟兄之间的交通，弟兄们彼此交通，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么相信的，对吗？那当然了，那很好。那我本来想宣布明早要讲的题目，那但我还是先不要管它了，因为我说我要讲一些的东西，结果到那之后就跑到别的东西上去了。那我只是，要是我讲到能像我割草或去某个地方打猎一样就好了。那我去到山上，走到山顶，站在那里向外望，那感到山顶的微风，听见郊狼的嚎叫。哦天哪！要是我能像在那里一样传讲就好了，那坐在岩石上，从岩石上下来，绕着树行走传讲，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是在这儿能像在上面那样，那我就会是一个不错的传道人了。那当我去了院子的割草，有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把我的旧割草机停下来，跑进车库说出啊，帮助我，我不想在院子里这样，人们会以为我疯了。但等我到了这里，我思想的那些的东西全都给忘掉了，那瞧我就必须得依靠他，那这是为什么有时我没法说我要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主会帮助我做这些事的。那今晚让我们转到主题上来，如果我可以这么叫的话，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八章从第四节开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从第四节开始，那我们来读。以色列的长老都聚起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看哪，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们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审判我们，像列国一样。但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给我们一个王审判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听，因为他们不是弃绝你，而是弃绝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现在，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那我要起个题目，那稍微讲一会儿，然后我们开始从昨晚停下来的地方按卡片为病人祷告。那明天晚上明天下午会发祷告卡，那明晚会再有祷告队列，那周日在两点钟，那两点半，那我们会在两点钟发祷告卡，那然后是周日下午聚会为病人祷告。那我想给今晚的主题起个题目，被弃绝的王。那我真希望我们能让今晚所有站在这里的人有位子坐。那不过我会尽量快点，那这样你们就不会站的时间太长了但是 请你们稍微集中注意力来听我讲。在撒母耳时代的人跟所有时代的人都非常相像，他们到了一个地步想跟其他的人一样，那这个是人的本性，人们想彼此模仿。那你要是买了某种款式的衣服或者汽车、房子或台阶呢，门廊的台阶刷成了某种的颜色，那你看你的邻居，他们肯定受不了了，他们也得这样。你去教会戴着某种有点与众不同的帽子，那下个礼拜天你许多的姐妹也会戴上同样款式的帽子。如果他们能找到地方买的话，那不知怎么的，人们就是想跟别人一样。那如果用的正确，这是一件好事儿。那如果用在正确地方的话，那但是在撒母耳先知那个年代的人们，他们想要跟非利士人和亚玛利人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因为他们看见那些人更新潮一些，然而他们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选民，他们的行为不该跟其他的人一样。神的百姓从来都不该行事或看起来跟这个世界一样，或跟这个世界有任何的关系。你是被分别出来的人，是教会，是被招出来的，是独特的子民，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完全不同，分别为圣。你所有的行为习惯和做事的方式都跟这个世界不同。那在我们查考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那这些人看到非利士人如何做事，亚玛利人还有别人如何行事，那他们就来到撒母耳面前说，我们想跟那些人一样。那今天也差不多是这样，那你只要让这个世界开始某种时尚或潮流，那就会发现所有的人甚至许多的基督徒也想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想行事像那种的东西。那你让男孩子们那开始剪某种的发型，那所有的男孩就都想那样了。那现在他们到了一个地步，想把自己的头发那留的老大，就像鸭子或什么的坐在他们头上一样。那我告诉你，我相信那如果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女孩，我的男朋友要是那样的话，我会叫他坐下把他头发剃光了。那对我来说，女人想要一个男人这样，那我告诉你，那也许那这个女人太男性了，那需要点女性的东西，但对我来说这看起来更像是个女人。那他们那一大团的头发就像只鸭子或乌鸦趴在脑袋上，那后面一大堆长长的头发凸出来，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的打扮。我看见有些传道人也是这样，这都到了什么地步了？你要是不小心的话，过不久他们就会搞出一个披头士的牧师了，这是事实。哦，教会就是想像世界一样行事，那这必须，那这有些粗鲁，我不是有意的，那你明白的。但是我想把钉子钉牢，钉到从另一边穿出来。那如果这个让人有点疼了，那我就稍微轻点，但是钉子一定要钉牢才能够稳固，对吗？我的弟兄，他是个承建商，那你要钉牢才能够稳固。那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像个男人，那一个女人应该像个女士，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应该举止像个基督徒，和基督徒结交，那永生神的教会应该彼此在一起同心合意，那在行为和习惯上 跟世界没有一点的关系。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就像当时一样，他们来到撒母耳那里说，那现在你老了，那头发花白了，我们不知道你还能在这里多久，我们想让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就像非利士人一样，那就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那让我们像他们一样。那这个让神圣洁的先知很不喜悦。任何先知，如果他是个先知，他就会支持圣洁、公义并神的事情，他就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必须得说出来，有时的甚至要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但他还是会说出来的，因为神在这个人里面。那真正的站在神一边的牧师或先知，如果他说了让人疼了，那他不想让人疼，他爱这些的百姓，但他想救他们。瞧，那这个让那位老先知伤心，他们以为他太老了，不能继续了。我们发现他后来又活了许多年，但他是主的仆人。那他们那么做是弃绝了他们真正的王，就是神。那这个让先知很不喜悦，那他不想让他们那么做。那在我们的信息里，撒母耳预表着圣灵，那撒母耳是神的代言人，那今天圣灵是神的代言人。神想让我们在教会里拥有的不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让他来掌管，不是教皇、主教、总监、教义，那还有宗派等等的东西，他派圣灵来掌管教会。但我们就像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说我们要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有一个大的组织，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因为我们相信这个。那圣灵从来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的。不，先生，圣灵想让我们没有围墙，没有界限，他想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我们是儿女弟兄，神不会分开他的儿女，说我给这个孩子玉米饼和豆子，给那个孩子冰淇淋和馅饼，他不会让这个饿死，让那个那样，他在同一个餐桌上喂养他们所有的人。圣灵会带领教会的，但是他们不想那样，他们想要一个王，他们想跟世界的其他人一样。那当五旬节教会，那圣灵在五十多年前第一次降下，如果他们能够顺从圣灵，让神每天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他们就会像使徒的时代了。但是我们却画出围墙，我们想跟别人一样。那如果卫理公会是一个组织，那我们也必须是。那有人过来说，耶稣是在一朵白云上来的，不，他是骑一匹白马来的。好吧，那我们就分开吧，我拉一帮人，你拉一帮人，瞧，就是这样。那有什么分别的？反正耶稣要来，他怎么来有什么要紧的呢？关键是他来的时候你准备好跟他走没有，那才是最重要的。他怎么来以什么样的样式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只要准备好离开就好了。但他们却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建立另一个组织，那就是世界做事的方式。那老撒母耳他把这个的问题提交给神，他说，主啊，我该怎么处理这种事呢？人们已经决定他们必须得要那么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主说，那就去给他们立一个王吧。那因为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是不要我做他们的审判官。瞧，人们不想让圣灵来判断他们。不，您不想要，他们想要一些的信条来判断他们，他们想要某个教会来判断他们，但他们不想要圣灵。他说，去给他们立一个王吧。于是他们寻遍整个国家，在贝阿敏支派里找到了一个叫基士的人，那这人有个儿子叫扫罗，他们选中了他。他高大英俊有知识，那是个巨人，那比别人都高出一头，高大有知识，受过教育，精明英俊， 哦，那正是他们想要的，正是他们可以炫耀的，这正是教会在去到的地步。他们想要某个大的组织，又大又好的教会，那比下面的那个小宣教团更大。那事情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们离开了圣灵引导的那个宣教团，去加入那种的东西，因为你们说啊，我属于第一个教会。瞧，同样的老魔鬼，一模一样，同样对人们的误导。最大的教会，某个可以炫耀的东西，某个大的东西，哦，人们愿意说这样的东西。他们想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有最好的牧师，他们能有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或什么名牌大学拿了四个学位的牧师，那他非常的聪明等等，他可能拥有所有这些学位，但在神的眼里他可能连学猪叫的都不如。绝对没错，我们都是卑微的人。神拣选了人，他是我们的王。神圣灵被派来带领五旬节的信徒，那圣灵的信徒，神国王被派来这么做。那他们选了他，他是一个伟人，那很好的人，正是他们想要的，就是他。那在他们高他为王之前，他们选他做了首领，先试一试他。他一开始就失败了，那不在神的计划里，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选了他。那最后要立他为王，撒母耳告诉他们，他说现在去吧，首先如果你们选择要一个国王弃绝神，你们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那结果会这样，他会要你们所有的儿女做他的仆人，你把你一切所得的付上十分之一来养活他的军队，你最好的葡萄园和所有健壮的牲畜都会被拿走，一定会是这样的。他又有给他拿装备的，那他又士兵，你们的女儿要做饭做糕点来喂养士兵，那就会是这样的。哦，那没关系，我们还是想要的，我们就是想要的。那后来在高扫罗做王之前，他把他们叫到一个地方，他说我想问你们，那换句话说这么说吧，我不是自幼作为先知就与你们在一起吗？我有侵吞过你们的钱财吗？我有问你们要过任何东西吗？没有。我奉主名对你们说的话有没应验的吗？哦，都应验了，没错，萨姆，你一切所做的都是奉主的名而行。那你们为什么不让神做你们的王呢？我们知道你是先知，我们知道你是神的仆人，那我们知道你传讲真理，我们知道你是对的，你一直借着圣灵在我们一切的事上做了正确的裁决，但是我们还是想要一个王。哦，弟兄，当人们定义要做什么事时，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去做的，你几乎做不了什么。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对错他们都会去做的。像你可以站着向他们传讲，说他们的女人穿不道德的衣服是错的，说男人和女人去跳舞，去跳摇滚舞之类的东西是错的，但他们仍然会像猪去打滚，狗吃了所吐的一样照做不误。绝对是这样，他们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不管怎么样都会去做的。他们说反正他们就是想要。好的，在给了他们一切的警告之后，他们最终还是要一个王。那所以扫罗被高做了王，那第一件事情发生了，那敌人悄悄从一边溜进来，把许多神百姓的右眼给剜了出来。那你们知道这个故事，那在撒母耳记第八九十章，把他们右眼剜了出来，那这就是敌人想做的，这就是敌人今天晚上想做的，把神百姓的右眼剜出来。那你注意到是右眼，就是属灵的眼睛，如果他可以剜出你属灵的眼睛，让你只看肉身的东西而不是属灵的东西，那他就打败你了。只要你有教会，大的地方，受过良好教育，穿着光鲜的人们等等，只要你的眼睛盯住这些的东西而看不见属灵的一面，敌人就把你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了，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了。阿们。弟兄听着，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老实的粗犷的杀死罪的父亲， 让圣经所说的圣灵再次回到教会里，带着神的大能临到会众，让人们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如果这事发生，每个宗派分歧的围墙就都会被推倒了。一位论、两位论、三位论、神的会、天路圣洁派、拿撒勒派，他们所有人都会在一起喊叫，吃同一个苹果。那他们会如此的向弟兄姐妹，甚至对此根本都不会有别的想法。但瞧，我们却想跟从这世界上的东西。同样的东西侵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曾经是由一些真正真实的政治家来治理的，那他们是基督徒，会在一起祷告，被恩膏后再出来努力治理我们的国家，但如今却像风潮一样，谁都可以，什么都被扭曲了。他们告诉我说，全国到处都是共产党人、自由思想家，各种各样那种的组织兴起，已经到了一种根本无法阻止的状态。这只表明一件事，那个真正的王，神的儿子将要接管并掌权。这就像我们今晚在这场聚会里边一样的肯定。哦，要是人们能够记住，不管你在这个地上多久，你最终还是要去见神的。你让神成为你的王，你至高的主。许多人喜欢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哦，是的，我不想下地狱，我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但却不要他成为你的主。如果他是主，他就有统治的地位，他的统治和控制你。但你说，哦，主啊，你可以成为我的救主，但不要干涉我个人的事物，那不要插手这些事儿。你不想把你个人的生活完全投降给神。是的，朋友们，那当你离开这次的聚会，那不管你做什么，你要带着一个决定回家，就是你要昼夜寻求神，活在他的同在中，远离世界上的事。哦，是的，他们想要这个王，当他们得到那个王，敌人就开始把人们的眼睛弯出来，他们就看不见自己要去哪儿了。当魔鬼抓到了一个神的仆人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看不见自己是失丧的这一事实。这是敌人抓到另一个事实参孙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他们翻了他的眼睛，他就看不见自己往哪儿走了。只要仇敌非利士人来到以色列，他们就弯出他们的右眼，这样他们就看不见自己往哪里去了。当敌人来到一个教会，他就弯出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见圣灵是那位统管治理教会的这一事实，是圣灵带来一切的约束。阿们。哦，我真希望能用一些的词汇把问题讲透，定牢，永远不会松动。神赐下圣灵来统管治理教会，是圣灵。那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右眼弯了出来。你注意到扫罗耍的那个小花招吗？哦，他是个狡猾的家伙。因为他做了什么？他把他杀的牛切开，分到全国各地，说所有的人都要跟随我和撒母耳。我和撒母耳，瞧，他把撒母耳，那利用了撒母耳好的声誉来欺骗百姓。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带领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儿。他们在我们的教会里说，哎呀，某某某，我们的创始人，他相信他做过这个，是的，他是个好人。但弟兄，在那以后发生了什么？是的，怎么回事？你们卫理公会的人过去整晚躺在神的能力下面，达斯伯利、那约翰还有查理斯，在美国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圣滚轮，被那些大的教会赶出来，他们躺在学校里，他们在神的能力下传讲，甚至人们都晕倒在地上，他们把水倒在他们脸上，用扇子扇他们，反反复复这么做。我见过他们这么做。约翰·卫斯理传讲神的医治，那他有一本小书，那一个英国国教的人在他的会众里边放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猎狐犬，那约翰用手指着这人的脸说，太阳三次照在你头上之前，你就要我为你祷告。 那天晚上那个人因胃痛而死，让人叫约翰来为他祷告。今天你要是在卫理公会谈论神的医治，那不久前某个卫理公会的人在书中写了一张关于神医治的题目，他说卫理公会只在你身上找到一个错误。巴拉弟兄，我说是什么？他说一件事，就是参加你聚会的人几乎都是五旬邪派的人。我说好的，那我们就改改吧，你们卫理公会来主办，我就到你们这里来。你能从你的城市开始吗？哦，他说哦，但是我说不出我所料，瞧，绝对是的，神会把他的信息送到某个地方，并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定义的。神能从这些石头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孩子来，但是他们总是指挥那些伟人，那穆提或卫斯理或类似的伟人，他们是从那里长出来的。那扫罗耍了同样的花招，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像这样。那这是他们耍的诡计。但是撒母耳依旧，那他曾告诉过人们不要那么做，但是他们还是做了，因为他们想要那么做。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那么做。那我刚看到这段经文，那讲到撒母耳，那他几乎说服了人们，也就是说他们做的是错的，但是他们还是照旧，那他们想要这么做。那这事之后，那扫罗获得了胜利，他派人去告诉所有的希伯来人他们应该寻求什么，那希伯来人做了什么。这并不是扫罗赢得的战役，是他的儿子约拿旦赢得的战役。那然后我们再次发现，那没多久，当这个扫罗变得伟大了，那他挺着胸脯肯定的，那他说啊，我们修建了这个，我们干了那个。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到了一个地步，他不想再听撒母耳的建议了，他要照他想要做的方式去做。这正是今天发生的事儿。人们已经去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想按照神想要的方式去做，他们想照自己想要的去行。那正是今天的问题。神想让他的百姓里边有神的医治。那个高大的家伙说，哎，等等，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是什么让扫罗这么做的？就是当他去到一个地步，他取代了圣灵来带领百姓。那撒母耳告诉他说，如果你们继续立王，如果你们行得正，那遵守神的诫命，行主所说的，那跟从圣灵，扫罗就可以给我们传讲一些伟大的信息了。那他这么做了，他们没有权利不相信撒母耳，因为撒母耳总是对他们说真实的预言，他把事实告诉他们。但他说，如果你们让扫罗，那你们所有人跟随圣灵的引导，遵守神的诫命，凡事都会顺利。如果呢发生在今晚美国的每一个教会，这个国家就会有一场复兴。那我告诉你，那些酒馆就会关门，那会是这个国家曾知道的最盛大的事情。如果每一个宗派的传道人都来跟随圣灵的带领，而不是他们宗派的信条或某个主教说的或别的什么人说的，别的什么人说的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神差来圣灵，他是我们的向导，他是我们的领袖。但他们甚至看见圣灵运行都会感到害怕，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导。他们受的教导只是他们教会所相信的，他们就是那样奉行生活，称自己为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事情纠缠在一起。然后当他们快死的时候，他们说，我的信心救了我。我前段时间对一个人说，先生，主难道没有为你抽烟的事情谴责你吗？哦，他说没有。我说，我还亲眼看见你喝酒。他说，在那瞧，传道人，我想告诉你一些事儿。我当时正在房间里拜访另一个人。他说，我的信心救了我。我说，但是先生，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儿，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圣灵不会过那样的生活。我说，你可能会失望，信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行为没有伴随着那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就有问题了。记住，死亡不会改变你的灵，只是改变了你的居所。 你里边是什么样的灵，那灵就会去到什么地方，罪永远去不了天国。所以如果你说、啊、我每晚都认罪，那我们有一本祷告手册，我们去教堂的时候承认我们所有的罪，然后回过头来再去做同样的事，那第二天转过来说，神的原谅我喝酒，原谅我犯奸淫，原谅我撒谎，原谅我偷窃，接着回过头去又做同样的事啊，原来我上周喝醉了，我不是有意要喝那么多，然后回过头去再去喝，那不对，那说明你里边还没有改变，你还是在粉饰外面的墙，想把它刷白，但你需要的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洗白净了，而不是粉饰，那是今天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但是那后来我们发现，那扫罗他自以为是，那有一天撒母耳献燔祭迟到了一点，那只有他在神的启示之下可以这么做，那扫罗说我们为什么要等他呢，那他就去自己献了祭，他开始自己带领百姓，而不让神来带领，就这是他犯错的地方，也是每个组织起来的教会犯致命错误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组织，那我看过历史，从尼夏前的父辈和约瑟等所有早期历史学家的著作，那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一个拥有伟大圣灵复兴的教会在衰落偏离之后还能够再次复兴的。你指给我看哪里有过，如果他们不跟随光，神就把他们扔到一边去了，让别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孩子来。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光，但在路德派的教会中有一群人扭曲了经文，让这个来适应他们自己的理论，那你知道很快路德派教会就被扔到一边去了，复兴过去了，神兴起了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带着成圣出来了，有了伟大的复兴，席卷了世界，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会之一。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那伟大的复兴席卷全地，但等约翰查理斯以及拿斯伯利他们都去世了，那里就有一群新的人开始想很多了，瞧我们不该这么做，那什么血的信仰等等这些的事情，你知道紧接着他们开始把各种信条等等的东西带了进来，你看看他们现在在哪儿了，被扔到一边去了。哦，是的，五旬节派做了跟他们一样的事儿，一模一样，随从了肉体。是的，你想和这个世界一样，不要跟这世界一样，我们是不同的，神的仆人是不同的，他们是重生的，他们是基督里新造的人，你们有权利把世界上的事儿跟基督信仰混在一块儿。基督徒的袍子不是由教会造的神学理论做成的，基督徒的袍子是由圣灵的洗做成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一个跟随着圣灵洗的生命会让你正确的生活，正确的行事，正确的说话，那是真的。但是当扫罗不在等候主的时候，撒母耳立刻就离开了他。那记住，第一次不是第二次，而是第一次，当扫罗自以为是接管了主的事工，撒母耳就转身离开了他。教会也让他们的领袖来接管带领百姓，圣灵便离开了他们。只要你让人来带领而不是神，圣灵就会离开你，让圣灵来带领。我们需要的是带领，神给了我们一个带领的，而我们却不想听他的。那不久前我读了，那我想是坚弟兄给我的，在一本杂志上，那是关于野鹅离开加拿大的事情，那他们有一个带领的，那如果这个带领的不是一个真正好的带领，他们要是没有选好的话，他会把他们带到任何的地方，要是带他们去了山区的话，他们都得死。那不久前有一群飞了，那一只老雄鹅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不知道方向，那他的直觉不太对，结果呢，带着一群的野鹅一直飞到了英国，那他们再也没能回来，他们的本能是每年迁徙，那他们只能在英国聚在一起大喊大叫，那不知道怎么回家了。那这让我想起我们今天一些冷淡形式化的停尸房，他们离神太远了，不知道怎么回来了。 你不可能靠着信条回来，弟兄，你必须要有启示来带领你，而启示来自圣灵。是的，被圣灵引导，神的儿女们被神的灵引导，他们爱圣灵，但不想说等等的，在我们教会他们不说阿们，那我的教会他们从来不会举手的，那他们都很安静。那为什么呢？如果有人叫喊阿们，我们的牧师会打冷战发烧的，你应该偶尔让他打会冷战，看会发生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老实的心里能感受到的信仰。我告诉你，如果一个婴儿出生了没有哭，没有哇哇叫，没有张开小嘴发出点声音，什么也没有发生，那这个婴儿怎么了？他一出生就是死了吗？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有太多死胎了。那家伙走上来说，你相信全能的神，天父，天地的创造者，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吗？哦，是的，我相信。你答应为这个教会做这个那个吗？是的。然后拿着他小羊罐就撒点水，行右手相交之礼，把他的名字钉在教会里边，那是死胎。是的，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婴儿出生一落地的时候没有哭，那你会怎么做呢？你对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把他拎起来吊过来放在你胳膊上，给他来一点，那你们叫他什么来着？拍他。是的，像这样拍他几下，那你只要接着他就会哇哇哇的哭起来了，你就有这个活着的婴儿。那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有人说啊，我知道不该做那种娘娘腔的事儿。你需要一个男人站在讲台后面告诉你，把你撕成碎片，直到有时候你喊叫起来，让神进来，让什么事情发生，然后你就出生了。不是什么人纵容你的罪说、哦、好吧、啊、我们的先辈们相信那个，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圣经说的是对的。什么是对的？我们的圣经才是对的。同样的，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了下来，我们都知道那是新教会的出生。如果同样的圣灵不把同样的经历带给你，那么你就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圣灵了。绝对是的。如果他让你活不出一个献身的生命，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圣灵的血引导你去了神迹奇事那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耶稣说这些迹象会伴随着那些相信的人。今天当然开始带领的时候，看看他们歪曲到了什么地步。那只有一个很好的教会成员、哦、我知道他做了这个，我知道他做了那个，但他是教会的一个执事，那他做了这个那个等等。但我告诉你，他呢，那当我们有宣教的项目时，每次他都奉献500美元的支票。如果我们什么东西要修理的，哦，他人可好了。那然后某天你穿着翻领的衣服，在他的葬礼上面讲一下道，下个半旗，说他已经去了天国，这难道不是犯罪吗？让我告诉你，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重生，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这是何等的不同。那不久前有一个人说，那个传道人告诉我，他不得不把一个人秘密的带进教会。他说他是个好人，但是无法在会众面前站出来被带进教会。他说不得不秘密的把他带进祷告的房间，那把他带进教会。他说 Billy 你对此怎么看？我说我会把他转过去，直直的对着会众使劲踢他一脚，这是我带他进来的方式，就是这样。那不久前我曾下河为一位女士施洗，有些人和我在一起，那这个女士走过来，那她说阿伯兰弟兄，我说什么事？她说我最后决定了要你下去把我按进水里。我说那是什么？她说你不是今天下午要把我搞定按进水里边吗？我说不夫人，在我这么做之前，你要把心在神面前摆正了，我不会无条件为你施洗的。你还活在世界里，你必须得死去。我们只埋死人，就是那些在基督里死去准备要复活去了新生命的人。一个对受洗做出这种评论的人根本不配受洗。是的，行，我们到了这种的地步，我发现这种灵。那扫罗说，我自己来，我知道怎么做，我和那个老家伙萨母知道的一样多。那萨母已经证明了他是神的仆人，他证明了圣灵随着他，因为他说今天我要你们作证，我奉主名对你们说的事有哪个没有应验的？我有来问你们要过钱财这样的事情吗？那没有，他们说那你从没有那么做过，但我们还是想按我们想要的去行。瞧，这下你就知道他们会得到什么了。 那我们发现当一个人拒绝圣灵的带领时，你知道神怎么样对待扫罗吗？神给了他一个邪灵来带领他。那怎么回事？神给了他一个邪灵，神给了他一个邪灵来带领他。所以一个人若拒绝了圣灵的带领，或任何人若拒绝了圣灵的带领，那就会有一个邪灵来带领你。这绝对是圣经说的。哦，神的，我真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复兴。我希望什么时候圣灵的再一次真正去到美国人的心里，使他们看见这是他。他们想看说，哦，瞧，那我不能跟这个聚会合作，那因为我的教会不，那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呢？啊，我告诉你，他们相信这个，那我们不相信那个。只要他们传讲圣经，完全的圣经和完全的福音，除了真理什么也不传讲，那就要听。只要他们被圣灵带领的就相信，神会显明自己的。如果一个人被神的灵引导，神会把自己显给那个人的。是的，先生，神允许过。所以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圣灵在引导人们，神看顾这事。阿们，你全心相信这一点吗？肯定的，是的。好的，那我再讲一件事，那个邪灵开始带领扫罗，那他带领他，今天他圣灵被拒绝，那他想，那圣灵会怎么做呢？你会得到一个邪灵来带领你。听着，我不想伤害你，但我想让你明白这点。瞧，那今天就像那个时候一样，他们不想让圣灵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就得到了一个邪灵。邪灵会干什么？邪灵想去带领他们，那现在又怎么样？他们不想让神成为他们的审判官。今天的人不想让圣灵来判断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拒绝了撒母耳，因为他的判断来自于神，是合乎圣经的。他们不想被圣灵引导，他们拒绝了他，接受了一个神职员。他们得到了什么？一个邪灵来带领他们。今天的人们不想被圣灵引导，他们不想让圣灵来评判他们。这事实，朋友们，他们不想让圣灵来评判他们。那人们对我说，那不久前有位女士对我说，那当时我讲得很严厉，我谴责姐妹们剪头发，告诉他们圣经说，那如果她这么做就是个妓女，她对她的丈夫不公平，她丈夫有权把她休了。那这绝对是按圣经所说的。圣经说任何一个剪掉头发的女人就是羞辱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她的头。你可以对他们传讲，那那位女士在外面遇见我说，我现在我就告诉你传道人，你肯定会毁了你的事工的。我说任何神的道会毁掉的事工就应该被毁掉，绝对是这样的。都说那么所有人都会走掉离开你的。我说但只要他和我在一起，那才是主要的，要让他留下来。肯定的，那他们不想什么，那因为他们想像这个的世界一样，他们不想要，那女人不想穿戴像神的百姓，端庄正派。那就在几周前，我去到一个五旬节派的聚会，那你们进信会的人要叫起来了，那还有长老会的。我去到美国一个主要的五旬节派的教会，我的助手和我坐在那里，那我周日早晨会有一个聚会，那他们知道我总是反对那种的事情。他们解散了主日学之后，那当时我坐在停车场，那些主日学的教师过来了，那也不是卫理公会的，那是五旬节派的。他们都剪着很短的头发，满脸都化了妆，他们看上去就像刚吃了红色的牛排，手指甲全是红的，全都化了妆，涂脂抹粉走了出来。那然后男的也过来了，年龄都和我差不多，留着那种头顶油光的发型，脑袋后面梳得像鸭子的尾巴。弟兄，如果我有这样的会众，我肯定会把他们撕碎的，弟兄，肯定的。是的，先生。哦，他们不会留下来听一个圣果伦讲道的，他们还称自己是五旬节。我起来，那个主日学的教师走出来说，阿伯兰牧师早上好，脸上涂着那种红色的东西，眼睛上用黑笔画的，穿着性感。那他们说，哦，等一等，巴兰弟兄，你只能买到这种的衣服了，但他们仍然卖布料和缝纫机，所以你没有一点借口。 是的，如果你被圣灵引导，就会改正。他们不想让圣灵来评判他们，他们不想，那没有借口，神不会听你的借口的，他不会听扫罗的借口，他也不会听你的。你必须对比圣经所说的。我想任何女人都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她应该看上去是她最好的一面，任何男人也应该是这样，看上去漂亮干净，但是端正。你知道，如果你穿那些人穿的污秽的衣服，污秽的短裤，那不就先有位女士就说，啊，布兰迪兄，我不穿短裤，我穿便装裤。我说那更糟糕，那更糟。你知道神怎么说吗？在神眼里，一个女人穿男人穿的衣服是可憎的。神是从不改变的神，他是无限的神。如果那在神面前的臭气让他恶心，那当他看到一个女人穿着男人的衣服时，这种臭气还会让他恶心的。他造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如果他不那样传讲，那是圣经说的，绝对是正确的。哦，他们就是不想要。那一位女士有次对我说，那么你觉得女人化妆是错误的吗？我说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神没有让他那么做。如果他想让你看起来像个粮仓，他会那么造成粮仓的，让你化成那样。那如果他想让你抽烟，他会在你头上安个烟囱和烟道，让你把烟吹出去的。但他给了你肺来呼吸新鲜的空气，他那么做是为了这个目的。但他们，哦不，但他们不想让任何人，他们不想让圣灵来评判他们。如果你得到了圣灵还那么生活，你走到我面前告诉我说你得到圣灵却像那样的生活，那我不是你的审判官，但根据道理在什么地方错了，弟兄。是的，那绝对是圣灵说的。瞧，就是这样，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圣洁，弟兄，我们需要回到神那里。是的，他们弃绝了，他们确实那么做了，他们不想那么样，他们不想来到圣灵的管辖之下，他们不想让圣灵来评判他们。那让我告诉你，女士们，我不是拿你们开玩笑，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里是发出判断的地方，判断必须正确的发出来，是借着神的道来判断。瞧，在整本圣经里只有一个女人化妆。是的，一个女人，她化妆从来不是去为了迎见神，她化妆是为了去见一个男人，去勾引他。是的，耶户，那你知道神怎么样对待耶洗别吗？神把他喂了狗，就是这样。所以当你看见一个女人涂脂抹粉，你可以说那是狗粮小姐，她在神面前绝对是这个样子的。神把他喂了狗，她只是给狗的。神把他喂了狗，有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理？请说阿们。绝对没错。所以你看，那这些的异教的特征是怎么进入教会的了吗？就是因为基士的某个不冷不热的儿子站在讲台的后面，害怕因为传讲真理而失去了他的饭票。弟兄，让我告诉你，我们需要真正的男人站在讲台的后面，而不是一帮害怕对人说什么的娘娘腔的神学家。我们需要有勇气的男人，被圣灵充满的好男人站在那里，他不会传讲娘娘腔的东西，信条宗派，而是传讲福音，把他们的皮扒下来。绝对是的，是的。你们这帮孩子，那你说，亲爱的孩子，不要那么做，你需要的是给你一根棍子扒他的皮。那看看你们从那个亲爱的孩子里面得到了什么。那你知道小马大跺着脚告诉他妈妈说，你闭嘴，我不干。呵呵呵，天哪，幸好他们没有碰上我爸爸。是的，是的，先生。那所有这些的东西，看看你得到了什么。一帮幼稚的蠢货，这绝对是你得到的。疯狂，绝对是的。精神病院里边都是这样的人，垮掉的一代就是这个引起来的。啊，亲爱的孩子，圣经说如果不能用杖责打儿子，就是惯坏了他。绝对是的，神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最好的。撒母耳试图告诉扫罗这一点，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扫罗说，可是人们想要我。这就是了，只要他能找到人跟从他，那就是他想要的。他用了撒母耳的名声来使人跟从他，他只想要这个。不，他们不想要真正真实的福音，他们不想要真实的真理，不想要圣灵来引导他们，他们宁可要一个有知识的牧师。瞧，他们想要这种人，他们不想要，那他们想要一个不会对他们说，啊，做这个不对，做那个是错误的，停止这么做，停止那么做的人。不，他们不想要，他们却想要一个有神学经历的人， 那这样他们就可以说他有几个学位，他站在那里非常的体面，那穿着整齐，那这完全没有问题。但当他站在那里时，却开始对圣经加入了自己的解释，那不是根据圣经，而是根据某个神学院的经历，不是让他借着里面圣灵的洗把人的皮扒下来，绝对是的。你告诉我，在圣经里哪个先知，真正的先知不是把人的皮扒下来的？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不想相信，但神赐给他们的迹象和神迹来跟从他们，那让人们要去证明他们的事工是正确的，一直都是这样。今天圣灵去了教会说，这些迹象会伴随着那些相信的人，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够拿蛇，或者喝了什么毒，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当五旬节那天完全来临的时候，他们都在一个地方同心合意，那突然从天上发出声音，像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屋子，分开的舌头像火焰一样落在他们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开始说起别国的方言来。他们冲到街上叫喊着，手舞足蹈，就像是喝醉了。天主教的人们，记住，有福的童女玛利亚也在他们当中。如果她没有那样的经历，都不能去到天国，你又怎么会去到那里呢？想想吧。是的，先生，在那里特别圣灵充满，跟他们一样像喝醉了酒，男和女人都在一起。缺了这个，你就是缺了五旬节。他们今天怎么做呢？那就像你带着四五个不同教会而来的破旧的信件，把它放在那里，那就把你拉进了教会，称你为会员。那是扫罗，那正是他做事的方式。但撒母耳想被神引导，这些人周日早晨去教会，一个牧师解释神的道，他们离开那里，在一周里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告诉他们，他给他们解释了教会的一些的事情，让他们背了一些教会的信条之后，就让他们回家了。他们带着一点满足感回家了，安慰自己说，我信仰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可以坚持到下个礼拜了，到时候再去。周日早晨领下圣餐，那一些面包或者葡萄汁或别的什么东西，那然后就没事了。吼吼，弟兄，现在扫罗干了什么？他确实建立了强大的军队，他确实办到了，他将以色列变成了强大的军队，他给他们配备了亮闪闪的长矛，他训练他们用长矛像真正的勇士一样去打仗，他给他们配备了大盾牌等等，他们个个都训练有素，他们都很出色。那这个国家的其他人看着说，那你知道以色列发展得很快，但有一天，一天神不会让这种的事情持续很久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哥利亚的挑战者出现了，他双臂交叉，以色列人吓得腿都发抖，那个高过别人一头的人也跟他们一样发抖，他站在那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儿。圣灵必须接管了，以色列的神必须彰显他的能力了。哦，是的，在某处会有一个哥利亚，那不久前我们刚碰到一个，今天我们也有一些，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拥有最有知识，穿着最好的会众，我们有最好的神学院，受过最好训练的人从里面出来，他们把唱诗班训练的能把你真伟大唱的连天使长都自愧不如。哦，他们在最好的学校受训，都是这样的事儿，知道所有的事情，但一涉及到超自然的事时，他们却一无所知。神派来一个挑战者来显示哪个是正确的，显示那种东西是错误的。弟兄，我是带着神的爱和尊敬这么说的。我们当中基士的一个儿子比别的传福音的高一头，有一天一个穆斯林的教导他挑战神的道，但他站着发抖走开了。哦，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和神学不同的东西，必须是神超自然的大能才能够做这事儿。他对此一无所知，就像扫罗的时代一样。但听着，在基督里真正的信徒，你们这些相信神和超自然真实的基督徒，在扫罗一直训练他的大军队以及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兴起的时候，神有一个小大卫在某处用羊的食物道，而不是用神学的野草来喂养他父亲的羊。是的，当一切发生的时候，他碰巧站在边上。哦，他们想给他一个神学经历。扫罗说，过来，也许我的盔甲适合你。他说，把这些东西从我身上拿走，那我会让你拿到文学学位，给你博士学位。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把这些从我身上拿走， 不让我告诉你我有这个弹弓。哦，那没办法比。但你看有一天一只羊羔在外面吃草，我父亲的一只羊在外面吃草，一头狮子过来把它叼走了。我拿着这把弹弓，我相信以色列的神，我追上了他，把他打倒，杀了他，把羊羔夺了回来。他说一头熊过来叼走了我父亲的一只小山羊羔，我把石头放在弹弓上，只是一个小石头，但我去追他，我相信的不是弹弓，我相信的是以色列神的能力。阿们。那是什么？对耶稣的信心，是相信以色列神的大能。我把那头熊打倒了，胜了狮子，夺过他口中的小羊，把他带了回来。他说神岂不，我是一个能带给人释放的牧师，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听着，今天世上也有些小大卫，扫罗们不认可他们，那是事实。但这世上是有一些小大卫在用羊的食物牧养神的羊。有一天一个大的癌症过来夺走了其中一个，医生说哦，他不行了。但那个小大卫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很多的东西，只有信心的祷告，但我去把你追回来，因为你是我父的羊，我有信心。哈利路亚，我去追你。让人瘫痪的中风临到那个，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打过他，但我去追你，你是我父的一只羊。哈利路亚，不要弃绝以色列的王，荣耀。哈利路亚，他没有很多东西，但他对以色列的神有信心。我告诉你，他们已经弃绝了，他们拥有所有的唱诗班、受过训练的学者和神学家，但到了超自然知识的时候，他们全都傻眼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为什么大卫不知道这个的巨人？因为他在另一个操场牧羊，是的，他在另一种的气氛里边受训。有一天一个疾病过来，他夺走了他父亲的一只羊，那要把他提前送入坟墓。这些小大卫们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他们说我荒唐，那是小弹弓，我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那是一个应许，我对此有信心，所以我去追回来这羊。他就把他追了回来。哈利路亚。哦，我们今晚需要的就是离开所有这些人造的神学，借着对圣儿子的信心把王接回来。谁的先生，你不用担心，他们害怕在南非公布聚会，约翰伯茨做成了，让上万的穆斯林坐在那里看这个扭曲的小男孩全身像这样扭曲，满山的爬上讲台，甚至头脑都不正常。但当他们看见圣灵说出的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什么造成的，当祷告完了，他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直直地站了起来，上万个穆斯林就把他们的战利品扔在了地上，接受主耶稣做了他们个人的救主。亲爱的先生，看看汤米奥斯本、奥罗罗伯茨，这些用羊的食物来喂养羊群的人，神迹的日子并没有像神学家所说的过去了。如果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神的日子也过去了，神本身就是神迹，绝对的。小羊的食物，哦，我可怜灰心的朋友，魔鬼可能抓住了你，姐妹，去到了你根本不想让头发长起来的地步，可能把你带到一个地步，本来牧师向你传讲圣洁该如何穿戴，然而你却认为他是在胡说。你们一些男人到处游逛，做些不该做的事儿。你们这些任由妻子抽烟做那些事情的男人，我根本都不能把你当男人看。绝对是的，你知道一个男人是家里的头，只要他去到自己的位置上，那我希望看到男人是男人，男人不是看他有多少肌肉，那是野兽，男人不是看他有多强壮的肌肉，而是看他膝盖上有多少祷告留下的痕迹，那才使得成为一个男人。男人是品性，而不是野兽，是品性。我见过重达200磅的男人，里面那一样子的男人味都没有，从一个母亲手里边夺过婴孩强奸他，任何一个跟女人香烟的男人都是渺小下流的。那你要知道，那是打断我们国家脊梁的最大的第五纵队， 这些香烟工厂等等的东西生产出香烟和威士忌，然后把应缴的税款用在电视广告上来抵税，去宣传更多这些的污秽，让人们模仿这些的女人。哦，神的，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他拒绝了圣灵的带领，圣灵不会对那些东西有片刻的容忍，难怪疾病在蔓延。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神，被拒绝的王，以色列的王来到我们当中。他可能像那样抓住了你，今晚可能有生病的人站在这个祷告队列里，他们可能站在这里，癌症可能抓住了你，魔鬼可能把你掳到了你所爱的医生也无能为力的地方，他把你掳到了一个无法回去的地方，那可能是这样。但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儿，弟兄，当我今晚把你带进这个祷告队列里边的时候，那我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把小弹弓，叫做信心。我来追你了，是的，我来追你了。我曾看见神把别人追了回来，他也会把你追回来的，是的，先生。可以医治别人的神也可以医治你，你相信吗？是的，真的，同一位神仍然活着。我们今晚去追他，借着耶稣基督里边的能力和对他的信心，我们会把魔鬼打倒在地，把那人带回来的。为什么？那是父的羊，撒旦偷走的是神的小羊羔，都有很大的影响。我要把他从教会里边带出去，我要把他从教会里边带出来。过来，大卫，我们走。是的，先生，神应许了我们胜利。这未受割礼不信的非利士人，还要站在那里否认永生神的道多久啊？是的，先生，我会像那些希伯来少年，我们的神可以救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向任何形式化的宗派偶像或别的什么低头。我会来，我只能这么做，我不能说我可以把它带回来，但是我会努力，我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带着天使给我的使命去迎战。天使说，如果你让这些人相信你祷告的时候真诚，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这已经成千上万次的成就了。今晚你们这些可怜生病的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把你追回来。我要把你从那些不好的地方追回来，去到绿草成荫安静的水边，在那里你可以躺下来，拿根草放在嘴里仰望神，说我的平安像河水，我的平安像河水。是的，那是我们想要做的。哦，有更多，那有牧师们，那这里有多少传道人相信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可以得到释放的？那看看这里，今晚你要回来了，小羊羔，因为我们来追你来了。是的，先生，那称作癌症像狮子一样的魔鬼，那用各种的医学名称来称呼自己像狮子一样的魔鬼，不管他叫什么，但他是魔鬼。我们有来自耶稣基督的使命，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最好逃跑吧，因为在这里有很多，我们今晚会抓住他的，我们会把你带回来。有多少祷告卡的请举手。 Billy 在哪儿？到这里，不管你在哪儿，彼得保罗，你们中的一些人，让你们有祷告卡的站在这里，就像昨晚一样排队。先是那些有祷告卡的，那些有祷告卡的，好的，有人开始说方言，有人翻方言。是的，主的口今晚已经说话，他这样对你们说，你们若愿意并且顺服，就会吃这地的美物，你若拒绝并悖逆，是的，主的剑必吞吃你。因主今晚喜悦祝福并医治你，让你喜乐的上路。阿们。过来相信，要信心。那姐妹，你在队列里的什么地方？是的。那有一次，大卫，就是昨晚拿着祷告卡的人，那他们今晚没有分发，我们明天晚上再分发。有祷告卡的人站过来一会儿，在座位上坐的人请安静坐着，就一会儿，我们会来追赶你的。是的，我们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的。 那些站在外面的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追你们了。我厌倦了那种消极三心二意的承认，我们来认真对待神。神应许了，如果神不持守他的话语，他就不是神，但他的确持守他的道，所以他是神。有一次他们站立，大卫说话，以色列颤抖，敌人就在门口了。那听着就多符合圣经。大卫说话时，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圣灵临到一个人，他就发预言说下去埋伏在某个地方，敌人就在那里自相残杀，一片混乱，把自己打败了。然后他们就进去拿战利品了。那听见你们坐在会众中的人，你们不必到这里来，只要信心并相信神。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神会让敌人就地离开你，让他们混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一个人大声说，听主的话语，主的口今晚已经说话，等等这样的话，这是在告诉人们要怎么做，要听从主的吩咐。这些迹象会随着那些相信的人，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有这些事儿都已经应许了，这是神的事儿，他是王。阿们。你不爱他吗？赞美他，有多少人爱他？当排队的时候，让我们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们正在安排祷告队列，让我们来唱这首歌。好的，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一个课堂。那我想问，在这些祷告队列里的人，那所有在祷告队列里的人，那病人，有需要的人，你们真诚地为此祷告了吗？你为自己的病祷告了吗？那如果你有，请举手。那你为此祷告过了，你相信你彻底祷告过，是神的旨意要医治你吗？如果你有，请举手。如果你为此彻底祷告过了，那就一定会成就的。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当你经过的时候，把它从你身上赶出去。我担心会众会认为只有传福音的才有能力这么做。我想让一群传道人来和我站在一起，你们相信释放的传道人过来和我站在一起。过来弟兄们，就在这儿站成一小排。那过来弟兄们，你们许多人过来站在这里，这样就会看见传道人也能做。那我 不仅是我，我在这里的弟兄们，他们和我或任何人一样被任命这么做，他们是神的仆人。那很好，现在我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人们说，弟兄们，他们都为此祷告，他们都准备好了。如果他们为此祷告了，彻底的祷告了，那就只剩一件事了，就是当他经过的时候赶出敌人。你不必为他们祷告，他们已经祷告过了，对吗？所以你会看见的是不是一个骗术呢？不是的，这是神的大能在他的道里。这些人都是被恩膏的，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也祷告。我告诉你，如果他们为此祷告，我们就不再需要祷告了，只要按手在他们身上把魔鬼赶出去就是了。看小羊们，我们来追你们了，你们准备好回来了吗？让我们今晚回到健康当中。那每个人都真正的虔诚，在这里排成两排怎么样？那让我们为每个经过的人祷告，把敌人赶出去。那只要说撒旦，我们说什么？好的，那我们就排成一排。好的，你们弟兄移到这边来，我想让你们每个人和我一起来为这些经过的人按手。当队列经过的时候，我想让每个人都祷告。我相信你会看见神的荣耀。你会和我一起低头祷告吗？那你们每个大卫都带着弹弓过来。那我不相信会打歪的。那如果你还没有瞄准，那就瞄准，让我们去杀死他们。那看这里，神的小羊，那你们没有一个人生病是神的旨意，他们已经祷告了，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一点帮助，他们只需要这个，他们奉我的名赶鬼。阿们，你相信吗？说阿们。撒旦，你最好赶紧松开他们，他们已经行在路上了。让我们低头，所有的会众经过这里的人，当你经过的时候，每个人当第一个传道人触摸你的时候，你就举手赞美神，一切都结束了。从这里经过，你走下讲台，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人。我们来把你夺回来。你准备好走了吗？好的，让我们所有人现在低头祷告，上来吧。就是这样，那上来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愿魔鬼出去，阿们。奉主耶稣的名，愿魔鬼出去。撒旦出来，奉耶稣的名，愿魔鬼出去。奉耶稣的名，愿魔鬼出去。奉耶稣的名，那每一个人都祷告，祷告，祷告。那是阳正经过，祷告，安静坐着，那非常的安静，并祷告。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主啊，愿你成就。主啊，奉耶稣的名来追他。我们来追赶你撒旦，松开他。你爱他们，要心存敬畏，那只要坐一会儿。我庄严的相信，用我里面的全部和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得了痊愈。你和我一起相信吗？我相信为他们做着信心的祷告。我这么做的原因，这些的会众，那你在这里的会众，这些属神的人站在这里，被圣灵恩膏的传道人，他们跟世上任何人一样，有权柄为病人祷告，把魔鬼赶出去，你相信吗？好的，那这里有多少生病的人是没有祷告卡的，但想让神医治你的，请举手。那还是有很多。如果你相信，凡事都有可能，你相信吗？那我等会儿为这些的手帕祷告，我在等圣灵做一些的事。我想着也许会向我显出会众中的某个人，你会看见每一个经过的人，那这些人，那他们可能看不见异象，他们不是为此而生的，但他们拥有同一位圣灵，同一位神。不过我没有受过教育，那些人有些是很聪明的，不过不要认为他们是基士的儿子，他们是相信神医治的人，相信天国的神，他们是勇士，绝对是的，他们相信这个，否则他们不会站在这里向他们显示他们相信。我想让他们的会众在大家散会回家之前，我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牧师拥有同样的权柄。我想向你们显明这是真理，神做了应许，他仍然是神。那现在你们祷告并相信， 你们在会中中的人，看看圣灵是否在恩高，看是否仍然在这里。阿们。哦，我喜爱这个。哦，他太奇妙了，不是吗？我知道他和我们同在。你们只要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的不信。那我看见在这里的一个小妇人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除非神帮助她，否则她活不了了。你意识到这一点了是吗，姐妹？你得了癌症，那个帽子边上有白花的女士，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没有，好的，你不需要的，这事实，那是你得的病，有一个黑影笼罩着你。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那么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放开他，我来迎战你。他走了，那个阴影离开他了，有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难道你不知道同一个说出了这些事的圣灵也医治了他吗？你感觉到自己被医治了吗，姐妹？请站起来。阿们，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你要受信心并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有可能，只要你相信，对吗？我看见一个小女士坐在后面正看着我，我一生从未见过她。那你们看不见那道光正悬在她上面吗？她在祷告，她在受苦，她有高血压，还有肿瘤。她不是从这儿来的，是从芝加哥来的。你想回去病好了吗，姐妹？好的，请站起来。小个子红头发的那个，回家好了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你也得到了，姐妹，你的病也好了，神祝福你，回家好了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你全心相信吗？让什么人来祷告说，主啊，让我触摸你的衣裳。我不认识这些人，是的，你没有病，但你在为你朋友祷告。那位男士，你有祷告卡吗？没有，你没有。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对吗？你相信瘫痪会离开你的朋友吗？你相信那人会痊愈吗？你相信吗？举起你的手向神挥挥手。好的，愿你的得到你所求的。这边有人吗？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那边有谁在受苦的没有祷告卡，愿意举手说我相信的先生怎么样？先生怎么样？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有善气，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也不是来自本地的，对吧？你是从托莱多来的。是的，我不认识你，对吗？如果这事实请举手。都事实，好的，如果你相信就回家去好了吧。我奉耶稣的名挑战你，相信那位王在这里。坐在尽头的一位小女士正在祷告，她不是为自己祷告，是为她的妈妈，就坐在她后面。是的，有出血的溃疡，去过医院。好的，要有信心，神会医治你的。阿们。你全心相信吗？得到的。阿们，姐妹，回家去好了吧。瞧，只要这个有人祷告就是了。那是什么？他说那是什么？溃疡？那一个癌症的魔鬼刚刚经过。等会儿，有人在祷告。哦，躺在那个担架上，他听见了你，他听见了。那个癌症的魔鬼刚刚经过这里，如果你全心相信，相信我是神的仆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你说，从担架上起来，回家吧。 他这么做了，你全心相信吗？还有多少人相信？站起来，站起来，看他完全好了，你全心相信吗？站起来接受主耶稣，每一个人